布农族与卡纳卡纳富族的相遇，纳玛夏山区部落的故事。纳玛夏是位于高雄深山的原住民行政区，相信大部分的读者没有来过这里，而且恐怕连地名也记不太起来。在网路寻找相关旅游资讯，最多的是赏萤，因为这里在四五月期间有许多萤火虫，除此之外对这个地方的介绍实在不多。纳玛夏过去被称为三明乡，总共有三个村，分别是民族、民权、民生。也许大家会觉得这几个名词好记些，但其实与当地居民没有渊源。2008年，纳玛夏整个区已经恢复成当地原住民族语的地名，让村民改用传统文化的地名称呼家乡。近20年来，有一些大型风灾为纳玛夏带来许多灾情，家园被破坏，交通路线损毁，严重影响村民进出，使得村民不得不选择迁居以往靠近平地的地区。纳玛夏只有两条公路可以与外界往来，主要的公路是从高雄甲仙进入的台29线，因此道路毁损对当地影响很大。台29线沿着南子仙溪而筑，平常的南子仙溪看似温柔，在台风或是豪雨来袭时，从玉山与中央山脉群山暴冲下来的大水都涌入这条溪流，产生的破坏力相当惊人，过去就造成不少憾事。这条情绪大起大落的南子仙溪，当地的原住民就称它为纳玛夏 Namasha。部落传说有一位叫纳玛夏的少年，他因为发现溪流上游有大鱼作怪堵住了溪流，慌忙向村民提出警告，而使部落逃过危险，但少年却不幸死亡，为了纪念他，才将这条溪以他的名字命名。走过风灾创伤重建家园。由这个古老传说得知，南子仙溪自古就不安分，到了2009年的88风灾又再次酿成大祸，只要踏进村落马上就能看到巨大的破坏，理应是最重要的旅游中心与乡公所，如今只剩废弃的建筑。看着枯水期的溪流，很难想象当时却造成这么大的破坏，纳玛夏这条溪流的威力真是令人生畏。之前听过本地传道人描述，风灾那晚村民在大雨之中扶老溪又逃往高处，整夜在无遮蔽的高台上淋着雨避难，还有年迈的长者受不了折腾而失去生命，对族人的伤害与打击很大。然而这群勇敢的原住民靠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坚韧精神以及基督教信仰支持，让他们在危机之后仍然把家园重新整理起来。走在这个过去称为民族，现在称为南沙鲁的村子，看到许多人家的墙上镶上了图腾的木雕与装饰，可以看出他们对自我族群的认同与骄傲。弯进巷弄中，找到村中唯一的教堂——民族长老教会。这间灾后重建的礼拜堂很新颖，拍照时阳光刚好照在十字架上，那产生的光芒胜过任何灯光，相信光明的力量也带领着族人跨过艰难。全世界不到400人的特殊族群，卡纳卡纳富族。过去称为民权的玛雅村，88风灾之后，行政中心就从前一个村落南沙鲁搬迁过来。这个村还有个宝藏，卡纳卡纳富族，这是全世界不到400人的特别族群，只有在这里与下一个村落才能遇见他们。山坡上有个卡纳卡纳富族举办传统祭典的场所，高挂着米贡祭红布条，这是他们为小米丰收献上感恩的活动，并祈求之后能得到祝福与平安。祭场上看到一些特殊的石块以及两层楼的集会场所，不过光从这些设施与物品还是不太能认识这个民族，还好公路旁有纳玛夏原住民文物馆，能帮助我们马上认识当地的文化。 那玛夏除了最早住在这里的卡纳卡纳富族，以及另一个人数也是很少的拉阿鲁族，还有日治时代大量移入的布农族，成为这个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一进入文物馆就会看到一幅画，画着纳玛夏的各个民族，以各自的族语说着谢谢。当天馆内有一项主题展览，是当地卡纳卡纳富族的服装设计师的展览，展示许多服装与布料，华丽亮眼又带有传统元素，让人惊艳。虽然布农族人口数占纳玛夏这地区绝大多数比例，但是他们非常尊重原本就住在这里的卡纳卡纳富族人，包括纳玛夏绝大多数的地名、河川名称，一直到桥梁的命名，多是用卡纳卡纳富语。虽然因为人口比例，纳玛夏的主要使用语言多是布农语，但至少在地名仍保有卡纳卡纳富的元素。而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以自己的族群为荣。来到下个村落，以前称为民生的达卡努瓦村，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达卡努瓦村是纳玛夏最大的村，超过半数的人口住在这里，同时也保有最多元的文化。从每户人家的墙上，可以判断这户是布农族，还是卡纳卡纳富人，也可以看到极少数从南部迁来的排湾族人。在墙上布置桃壶与百步蛇的图腾，建堂住家展现多元族群特色。村子里最大的教会是民生长老教会，这是一座古迹建筑，早期以石头堆砌而成。从教堂外貌来观察，可以发现教堂经过好几次扩建，教堂正面下方菱形石块堆叠是最早的建筑，石头教堂上方是增建的部分，采中塔形式，并贴上瓷砖当作外墙。后方两层楼建筑是礼拜堂主要大厅，涂上米黄色漆，是最新颖的部分。先后不同年代的建筑同时呈现在这座教堂，教会里的会友也是相同，包含先后到达此地的各族村民。沿着道路前行，会经过另各大部落，是过去称为民生二村的大光部落，以及山林间的小部落青山，都是布农族为主的村子，部落里也都有教堂。这条公路是连接高雄与嘉义的产业道路，也许你会问，高雄与嘉义之间不是还有个台南？是的，纳玛夏这个秘境，有条公路可以从高雄直接进到嘉义，进入阿里山去找邹族的朋友，这又是另一趟美丽的旅程了。